带你聆听时下最热门图书的精彩选读，带你推开智慧的大门，跟上知识的脚步，带你品读人生百味，体会别样的阳光雨露。这里是一路听天下中文有声书斋，让我们共同走进书中的世界，感受全新的人生态度。
聆听畅销经典，体会多彩人生。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和您分享的图书是《管教决定孩子一辈子的事儿》。孟子曰：“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。”养育孩子，既不能粗暴压制，也不能溺爱纵容，而要给予正向合理的管教。那么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教育孩子呢？一路听天下中文有声书斋正在为您带来《管教决定孩子一辈子的事》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在正式进入本书之前呢，先来了解一下本书的作者。本书的作者叫做程墨初，河北邯郸人，开智书坊的创建者，家教畅销书作家，以有感动有感悟为创作原则，开发出集实用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故事化新闻体，让读者们在阅读中得到教子智慧。其作品以故事见长，说理精辟，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教育人。好，闲话少说，进入今天的快读时刻。
最精彩的段落摘选，让您听览全书，快读时刻。
管教孩子很简单，但是想要教好孩子呢，却很难。有很多年轻的家长，因为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，虽然是费心费力，可是却依然得不到良好的效果。要想改变这种状态，家长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掌握正确的教子理念和方法。观念决定态度，态度决定行为。您的教子理念和方法支配着您的教子行为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链条。记得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说的是有位农夫曾经得到了一块美玉，他想着要把它雕琢成一件精品，可是他手里的工具却只有一把锄头。农夫就用那把锄头把玉分成了好多小块，但是啊，这些玉的形状在他的打磨下却是越来越像石头。本来是想将玉分割成几块会更有价值，但是却因为打磨的工具和方法不恰当，使本来价值很高的美玉变得不再有价值，成了石头一样的廉价品。你也许会说，这个故事跟教育孩子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虽然是则和家庭教育没有什么关系的故事，可是你可以细想一下，其中包含的道理和家庭教育却是一致的。你想想，从你孩子出生的那刻起，你手里边就等同于有了一块玉。孩子呢，在你的教育下逐渐地褪去最初的模样，成为了你的作品。最初你会对孩子抱有某种期望，你看着手中的玉在你的教育下逐步的呢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或者是逐渐偏离你的期望。孩子变成什么样子与你所用的工具理念和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我呀认识一位老师，他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，所带的班级的学生也是在学校里数一数二的，但是啊，他对于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却是非常失败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彤彤在外边玩，遇见他和他的儿子建一。当时他让建一和我们打招呼，可是呢，建一却只顾着玩手里的风车，没有理会他的父亲。这位老师觉得自己的孩子很不听话，有点不懂礼貌，于是他就一把抢过了建一手中的风车。可是建一依旧没听话，反而恶狠狠地看着他的父亲和我们。这位老师见此情况更是生气，在建一的屁股上就重重打了一下， 然后尴尬地冲我们笑了笑，还说自己对孩子的状况很无奈，很痛心。其实啊，这位老师不知道，对孩子的教育不是只有训斥和打骂，孩子那么小，还不知道什么是礼貌，而他正是在用锄头对孩子进行教育，使孩子与自己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，这是让他痛心的根源。相信您可能对孩子有着美好的期许，当孩子不按照你的意愿发展的时候，你就会抱怨孩子是块朽木。殊不知，你的理论错了，是因为你的工具不对，才使孩子这块璞玉成为了朽木。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如果你的孩子不是质地很好的玉，但是也可以在你的精心打磨下成为光泽油润的精品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提一下我身边的一个同事吧。小时候啊，同事的妈妈经常出差到外地工作，家里呢是父亲在照顾他。初中的时候啊，他结识了不少的不良少年，他的父亲性格急躁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唯一的教育方式就是打。可是呢，我这位同事啊，根本就不听他爸爸的，还是我行我素。在学校里边，老师拿他没办法，让他爸爸把他带回家去。爸爸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打电话就把同事的妈妈叫了回来。我这位同事啊，当年以为他的母亲回家之后也是非打即骂，可是呢，他母亲的表现却和他的父亲大不相同。他的母亲看同事去网吧也不管不问，到吃饭时间呢就去网吧里给他送饭。同事回家之后，他也不批评他，而是让他好好休息。这让同事非常吃惊，同事的爸爸也非常生气，就对他的妻子，也就是我同事的母亲说，我把你叫回家不是让你来娇惯孩子的。可是啊，同事的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着。时间过去了一个月，同事母亲的行动终于见了成效。我这位同事乖乖地站在他的母亲面前说，妈妈，我输给你了，我要好好学习，不让您失望。后来我这位同事就成了优秀的少年，连老师都不相信他的转变。他的父亲就纳闷地问他妈妈说，你用的是什么办法啊？啊，孩子怎么这么快就变了呀？他的母亲就说，我在回来之前呢，专门去咨询了教育的专家，这是他们的无为而治。他的父亲终于恍然大悟，这是比打更加有效的教子理念和方法。如果没有同事妈妈的教育，现在估计我就不会和他共事了。这件事情呢，也让我想到了我的儿子彤彤。我老婆呀，对彤彤的教育非常严格，只要是彤彤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呢，妻子一般都是采用严厉训斥的方法。其实啊，我明白，他的教育方式啊，完全是将他小时候所受的父母教育照搬到了我们的儿子身上。他经常说彤彤啊，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自己的东西自己放回屋子。他第一次警告彤彤，可是彤彤的眼睛呢，却一直盯着电视不理睬他。我妻子看彤彤没什么反应，心里有火，按捺不住，过来就打他。彤彤却哭着说你就知道打，除了打我，你还会什么呢？妻子听了这句话，终于放下了他抬起的手。对于这件事情，我和妻子进行了一次交谈。我说，你之前不是还和我说自己的童年很痛苦，大人就知道打你吗？现在你看看，你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咱们自己的孩子。你想想，现在社会变了，你那种老的教育思想不适用了。妻子也觉得我的话有理，说会注意对童童的教育方式。有一句老话说得好，说的是没有教不好的孩子，只有不会教的父母。这句话一语道破身为父母你在家庭当中教育的重要性。掌握了正确的教子理念，也就把握了教育孩子的正确方向， 为孩子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证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观念决定态度，态度决定行为。你的教子理念和教子方法支配着你的教子行为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链条。此外，建立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，它是孩子心灵的港湾。环境的好坏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，你应该理性地改善家庭环境，极力创造适合孩子的一个小世界。还拿我的孩子举例吧，有一次我邀请彤彤的小伙伴来家里边玩，而且为他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。我知道他们这个年龄的小孩啊，喜欢玩积木，于是呢就特地多买了两盒积木。为了激发孩子的想象力，我让他们搭建自己喜欢的图形。哎，不一会儿几个孩子都交出了自己的作品。比如说妞妞，她搭的是城堡，丽丽摆出了一只小狗，我挨个的夸孩子们搭得不错。可是啊，就在这时候，雪莉把积木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龙。哎，正当我想问她这是什么的时候，她说了一句糊了。在场的孩子一片的茫然啊。孩子们当然不知那是什么，我当即就明白了，他是在学父母在打麻将。然后啊，我拿出识字的画纸，刚指到中这个字，中国的中的时候，又是雪莉，她说这个字是红中的中。她的这个回答不禁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孩子所学到的道理和知识，那不是单纯靠听来的，更重要的是在成长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得来的。对于孩子的教育可以说无处不在，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有利于其成长的环境，那孩子的成长势必就会减慢，甚至是停滞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给孩子一个宽松的易于成长的环境，孩子必然的会从中汲取养料，茁壮的成长。所以说，教育无处不在，它隐藏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当中，而这些小细节呢，却对孩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我小时候啊，有个同学，那个时候啊，他家庭条件不太好，父母呢也只有小学文化，靠着做苦力挣点钱供他读书。可是啊，他的爸爸和妈妈有个特别好的习惯，那就是每天晚上回家之后，不管多累都会看会儿报纸。虽然啊，他们看的都是旧报纸，他们碰见自己不认识的字就会向自己的儿子请教。你看，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之下，本来不特别爱学习的我的这位同学也受到了感染，觉得读书学习啊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即使是他考上大学，家里的学习氛围还是特别的浓。虽然家里条件不太好，可是我这位同学的爸爸妈妈省吃俭用的为他买了很多课外的资料。我们当时所在的环境啊也有些封闭，能看上课外书那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。可以说知识浸润了我这位同学的心。在多年过后的今天，他已经成了文坛中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他具体的名字就不提了，这都是得益于当时他良好的家庭环境所塑造的。而在我的家里啊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那就是吃饭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，每个人都要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，不能看电视，不能听音乐。我看书，妻子看报纸，彤彤画画，一般都是这样的安排。只要是吃过饭，我们就心照不宣地去做自己的事情。而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呢，彤彤的性格啊也变得安静多了。偶尔一天晚上不按规矩来，彤彤就会觉得不适应。我觉得是这种教育对彤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说回雪莉，雪莉家的情况和我家就有着明显的差异。比如说雪莉的父亲非常喜欢打麻将，尤其是晚上啊，经常会和朋友打通宵。因为雪莉和我们家住在同一个小区，而且还在同一栋楼里边， 所以有些时候啊，雪莉晚上就会来我家玩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哭着来敲我家的门了。当时她说程伯伯，我不想在家待着了。我就问她怎么了呀，她说我爸爸又在打麻将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，爸爸还要我下楼去给他们买吃的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朝爸爸喊了一声说我不去。可能他心情也不好，就说让我滚。说出滚字的时候，雪莉已经泣不成声了。我抱起了这个可怜的孩子，让他在我家玩，一会儿我送他回家。九点多钟，我送雪莉回家，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了屋里边噼噼啪啪的嘈杂声，推门而进的时候里边更是烟雾萦绕。我找到了雪莉的父亲和母亲，还好啊，雪莉的父亲母亲平时对我还算是比较尊重的，见我抱着雪莉立即就放下了手里边的麻将，对打麻将的牌友说今天就散了吧。这时候啊，雪莉的爸妈也觉得自己是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，于是向我表示了歉意和谢意。我跟他们说雪莉啊是个好孩子，二位应该好好的培养她，别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。雪莉的父母点头表示同意。后来我再见到雪莉，问她现在家里还有没有人打麻将，她开心地说没有了。看得出来家里安静了，雪莉的性格和情绪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所以说，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，它是孩子心灵的港湾。环境的好坏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是非常大的，咱们应该理性地改善家庭的环境，极力地创造适合孩子的那个小小世界。古语说得好，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故染不可不慎也。在家庭教育里边，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童年期的孩子极易受环境的影响，你在给孩子良好的物质环境的同时，记住也要给孩子良好的人文环境。对于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深入了解，不了解孩子那就是对他盲目的教育，当然就收不到应有的效果，甚至有可能还得不偿失。了解了孩子，教育才能够有的放矢，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。再举一个我邻居的例子，小梅是我邻居的孩子，今年8岁，从小啊就特别懂事，成绩也不错，父母几乎就没操什么心。面对这样一个乖巧的小孩啊，小梅的父母是十分的自豪。不过随着小梅逐渐长大，她的母亲对她的要求呢也是越来越高，而且是逐级上升。记得有一次，小梅考试考进了班级的前5名，而她的母亲居然给她制定了一个前3名的目标。小梅也挺听话，说自己一定不辜负爸妈的希望，结果考试成绩真的就达到了前3名。可是接下来啊，他的母亲又要求女儿向第1名冲刺，小梅就感觉自己和第1名相差甚远，要超过很难。想对母亲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呢，但是却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也没吭声。小梅的母亲当时没看出孩子异样的神情，满心期望着她下次成绩能拿第1。可是期末考试过去了，小梅的成绩居然连前10都没进。小梅的母亲以为她的孩子贪玩了，于是居然把小梅痛斥了一顿。第一次被母亲责怪的小梅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，但是她还想安慰妈妈，就小声地解释说，妈妈，我是压力太大才没考好，不是没用心学习。小梅的妈妈听女儿哽咽着说出这些话，再想想小梅平时用功学习的样子，知道是自己冤枉了孩子，她也心痛地一把抱住了女儿。这时候啊，小梅的眼泪可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她哭着说妈妈，我真的不想惹您生气，所以一直都很努力， 因为担心考不好，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多次做梦都被没考第一吓醒。小梅的妈妈听着，她的眼泪也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。第一次她听女儿说这样的话，也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么的不了解孩子。她说，乖女儿，妈妈太不称职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给你施加那么大的压力了。小梅的妈妈说完这个话呀，搂着她是失声痛哭。所以啊，说孩子分很多类型，有的孩子是比较乖巧，就像小梅一样一心为别人着想，有的孩子呢爱自责，有的孩子比较活泼，有的孩子比较腼腆等等。那您的孩子属于哪种类型呢？您必须要了解。了解孩子的途径有很多，你可以平时细心的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，多留心孩子的变化，还有抽空和孩子一起玩耍等等。记住，只有掌握了孩子的类型，了解了孩子的真实能力，你对孩子提出的要求才会更合理，才能最终达到教育的效果，否则极有可能适得其反。在现在啊，还有一种情况，老话说得好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作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状元，所以啊，从孩子小时候，好多父母就给孩子报了这种课外班，那种课外班。其实这些课外班呢，对孩子的心理和生理未必有好处。不了解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，逼迫着孩子去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，不给孩子留一点空闲时间，这样的做法不仅会让孩子失去快乐，有可能还会反而导致孩子的厌学。不了解孩子，那就叫盲目教育，当然收不到应有的效果，可能还会得不偿失。我们只有了解了孩子，教育那才叫做有的放矢，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。不难发现啊，管教孩子并非易事，还有很多的技巧方法上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学习。因此作为家长，我们可以说是责任重大，毕竟这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一路听天下中文有声书斋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管教决定孩子一辈子的事儿，有声书斋由一路听天下www.t1678.com 倾情制作。一路听天下，为时间创造价值，为您开启听书时代。
一路听天下。